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为什么弹劾总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举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历史。特朗普总统强调重振制造业，2020竞选战略会不会成功？另外，中国的山水画结合新科技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色？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
美国苹果公司这个星期初发布了一项流媒体电视服务、一张信用卡和一个线上游戏平台，争取重新塑造娱乐和金融服务公司的形象。脱口秀女王欧普拉·温弗瑞和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为发布会助阵。苹果揭开了 Apple TV Plus 的电视和电影订购服务的面纱，将用流媒体形式播放原版电视节目和电影。苹果是全球市值第二高的科技公司。苹果参与流媒体视频竞争一直备受期待，比 Netflix 和亚马逊落后了多年。苹果没有公布定价等关键细节，因此难以判断它将如何和竞争对手较量。曾经代理艳星斯托米·丹尼尔斯和特朗普总统进行法律诉讼的律师迈克尔·阿维纳蒂这个星期初被逮捕。纽约联邦检察官说，阿维纳蒂向耐克公司勒索2000多万美元。阿维纳蒂还受到洛杉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起诉，他在加州被控贪污一位客户的钱来偿还自己的债务，并且伪造退税资料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指控说，阿维纳蒂威胁耐克公司要曝光其员工指称耐克公司的不当行为，除非耐克公司向他和他的一位同谋支付2250万美元的封口费。演员兼歌星曼迪·摩尔成为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第2658颗明星。摩尔曾经获得格莱美奖和金球奖的提名，他在2002年的热门电影《初恋的回忆》中扮演女主角。影片中的男主角夏恩·威斯特和导演马克·夏克曼都前来祝贺。摩尔先是以歌手出道，随后向影视进军。今年34岁的摩尔说，他为自己少年时的努力感到骄傲。他说，他没有想到可以实现这么大的梦想。忠实可靠的拉布拉多犬连续28年成为美国人最爱的宠物狗。总部设在纽约市的美国养犬俱乐部公布了2018年美国人最爱的十大名犬排行榜。美国养犬俱乐部是全球最大的纯种犬登记处。排在拉布拉多犬之后的是德国牧羊犬、金毛猎犬、法国斗牛犬、标准斗牛犬、比格犬和贵宾犬等。拉布拉多犬连续28年成为美国人最爱的宠物犬，打破了上个世纪保持了22年冠军宝座的贵宾犬记录。
美国国会民主党领导人暂时排除了弹劾特朗普总统的可能性。从历史上来看，弹劾是罕见的，只有两位总统遭到众议院的弹劾，一位是1868年的约翰逊总统，第二位是1998年的克林顿总统。不过弹劾没有获得参议院的通过，所以两人继续留任。观察家说，弹劾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举动，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尽管面对来自自由派活动人士的压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反对弹劾特朗普总统，至少目前是这样。
弹劾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造成分裂的议题，让我们看看事实是什么，法律是什么，还有总统有怎样的行为。Thank you very
much. 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弹劾的想法毫无疑问是行不通的。
你不能弹劾一个工作做得很好的人，这是我的看法。
马特·达莱克表示，民主党人可能更愿意让选民在明年的选举中推翻特朗普。
By the time impeachment proceeds,
搞弹劾程序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已经到2019年末或者2020年初了。这自身就带来了复杂性，因为还有另一种换总统的方式，那就是选举。
But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o the American people.
民主党人或许还记得1998年弹劾比尔·克林顿总统时发生的事情。
I did not.
我没有和莱文斯基女士发生过性关系。
Miss Lewinsky.
克林顿撒谎并试图掩盖他与实习生莫妮卡·莱文斯基的婚爱情，这导致他被众议院弹劾。
The yeas are 44, the nays are 56. The motion is not agreed to.
对克林顿弹劾在参议院未获通过，他得以留任。
我已经为我在个人生活中所做的错事承担了责任。
萨巴托说，由于弹劾案带来的政治反弹，共和党人在1998年的选举中失去了5个众议院的席位。
共和党人使得受到冲击的比尔·克林顿在余下的任期内几乎无懈可击，这对民主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警告。
萨巴托说，美国的缔造者们把弹劾设定为罕见事件，
他们不希望总统因轻微过错而被弹劾定罪并被赶下台，他们希望国会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这么做。
1974年，国会因水门事件丑闻而对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启动弹劾程序。
因此，我将于明天中午辞去总统职务。
尼克松在确定参议院很可能会通过对他的弹劾后选择了辞职。约翰·胡达克表示，特朗普总统可能再次面临要求他下台的呼声，这取决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结果。
I think if the Mueller report indicates,
如果穆勒的报告显示出总统和他的竞选团队存在一些严重的不当行为，那么他确实赋予了民主党人开始考虑如何推进弹劾程序的权利。
目前来看，更有可能的是，民主党人在大选前不太会考虑在众议院展开弹劾，特朗普要再次面对选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在俄亥俄州强调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这是他竞选2020年连任的一个关键策略。可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给特朗普总统的策略带来了冲击。
特朗普总统让民众重新关注他认为是他成功的地方，也就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产业。
你最好爱我，是我让这个地方继续运作的，这点我肯定。他们说我们要关闭这家工厂，我说我们不会这样做。现在我们这家工厂的生意超过以往。
俄亥俄州是美国选举重镇，特朗普在这里视察了一家制造坦克和军用车辆的军工厂。他强调说，他努力扩大美国的国防开支，强化美国腹地的制造业。洛兹敦的工厂却关闭了，失去了就业机会。特朗普于是对通用汽车开始责难。
What's going on with General Motors? Get that plant open or sell it to somebody and they'll open it. Everybody wants it.
特朗普还说，工厂的关张是通用汽车工人工会的错。
The kinds of things you're doing today, like trying to browbeat.
他今天所做的此类事情是在恐吓、责难通用汽车或者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这对经济发展不利。能对这些公司提供帮助的是美国的税收政策、财政开支政策和监管政策。
In relation to regulatory policy.
特朗普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可能会得到他的工薪阶层基本盘的支持，但分析人士怀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是否站得住脚？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钢铁产业资本十分密集，工厂都在提高产量，利润也会增加，可工人并没有增加。反过来说，钢铁很多用于生产，用于汽车制造和房屋建造，所以说我们失去了很多就业。由于对钢铁进口提高了征税，我们就失去了蓝领工作。现在我们又在讨论汽车征税的问题，所有这些产业都容易减少就业，而不是增加就业。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在俄亥俄州的得票比对手高出8%， 该州在2020年的选举中将再次成为一个关键的争夺战场。
洛杉矶的华美博物馆推出了一场让观众身临其境的艺术展，光之景，山水画的当代想象，把中国山水画哲学跟现代生活和科技融为一体。另外你知道吗，五个音乐家里有四个会受伤，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在传统的中国园林里，你常常看见远处是彩云围绕的山，飞流而下的瀑布，还有树木。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虽然今天的山水画还是延续着传统的画法，不过今天的艺术家开始使用新技术和现代手法来吸引新一代的观众。
Back to old time, it was for all these artists.To create the world which they want to.
从前艺术家喜欢创作一个世外桃源来隐居，来回避或者逃避现实，所以他们创作了一座山，想象自己生活在山中。你可以沿着这条小径走进去，沿着溪流，想象你身临其境的感觉。有趣的是，今天也有人隐居，寻找隐居的方式，比如网络里的数码世界。
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inspiration.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创作灵感就是把新的、旧的、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展开新的对话。
I use Crystal City series try to describe this relationship.
我试图用水晶城市系列来描述其中的关系。这是水晶城市之七，我从10年前开始创作。所有都是以这些简单的塑料盒子和塑料材料为基础，然后移动机械装置上的光源。
On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light, you see the.
通过光，你可以看到影子，影像非常实在和有力，甚至比真实的物体还要有力。
We spend most of time in our daily life.
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不管是工作还是社交还是娱乐，都用在网络世界。
Entertainment.All on this cyberspace. It's a new space we create.
这是我们在最近20到30年来创造的新空间，可是是无形的。
Artists are not just painters, not just.
艺术家不仅仅是画家，不仅仅是雕塑家或者其他形式的工匠，而是在探索真实的自我和真正的美学。
I've been on this quest of finding myself as I.I was born in Taiwan.
我出生在台湾，一直在寻找自我。我学过中国书法和水墨画，我也学过西方艺术中的油画、素描和雕塑。不同形式的艺术让我思考，中国传统在我内心根深蒂固吗？我要怎样来表达呢？这个展览让我把它视觉化，真正的变为现实。
In my mind, heaven is a place of selfless.
在我心里，天堂是一个无私的地方。当你走进这个装置，首先会看到镜子里很多自己的身影，可是当你坐下后，就会触动展厅里的装置，镜子开始反射，你就会消失，会不见，剩下的只有这个空荡荡的开阔空间。
You vanished. All you have is empty.
对我来说，这就是演变的终极。
And for me, it's the ultimate evolution.
演奏乐器的音乐家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五个有四个至少会受一次伤。
以前我的手臂很疼，这里，可是手腕从来没疼过。可是现在这里常常青紫，很多次了，都是在手的同一个地方。
One will recover and get back merely to playing their instrument.
四个人中会有一个人康复，可以继续演奏乐器，其余两三人会继续演奏，可是会有慢性问题，伴有急性发作。
And unfortunately, one.
不幸的是，一个人会因为伤痛彻底放弃艺术。
Musicians suffer injury and pain at very high rates.
音乐家受伤和有疼痛的比例非常高，这的确是一种折磨。
Telling my teacher, like, okay, I'm getting pain in my wrist, like, I can't play.
我告诉老师，我的手腕很疼，不能演奏，而且越来越疼了。老师很担心。我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我总是不把它当回事，心想可能没事的。可是老师说，你应该去检查一下，因为这种疼痛不一般，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你尽可能不要给手肘压力。
We need to have better tools to address, better strategies.
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手段和策略来教育音乐家如何避免受伤，懂得在他们受伤后我们要怎样应对。
That nerve in this position is bent right here.
做这个动作时神经被扭到了，因此受到压迫。如果你八个小时都这样，不知不觉你就会受伤。
You have issues.I came up with this idea of smart guitar.
我发明了这个叫做智能吉他和皮波迪智能乐器系列，可以测量力量，测量手指在整个指板上的力量，来获取更好的数据。
I think it would.
这样我们可以有教学依据的来训练音乐家，让他们不需要太多的重复练习，就可以更快地掌握特定的活动技能。重复是职业伤害之一。
I think one of just my biggest mistakes is playing through pain.
我想我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忍痛演奏。第二，我没有意识到我有健康问题，比如我的手可能会有淤血，所以我觉得提高健康意识很有帮助，就像要注意更严重的问题一样。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出现类似的状况，至少我们知道是什么问题，知道怎么样来处理。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中国针灸地位提升，美国的针灸行业中西方人成为主导。另外，华盛顿的环境电影节再次警示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在美国40多年来，中国的针灸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合法的替代疗法，美国人从怀疑到接受，甚至成了这个行业的主导。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针灸师。
阴阳针灸诊所开设在美国纽约长岛的小村镇梅里克，针灸师雅各布森在诊所里面的各个诊疗室忙进忙出。在这间诊疗室里，肩膀手术后的罗伯特希望针灸能够减轻他的疼痛。
Do you feel any pain in here?
这里疼吗？
不疼。
How about up here?
这里呢？
对，上面这里。
上面这里会疼。好，等会儿我就知道在哪里扎针了。下面呢？
下面这个地方。
在隔壁诊疗室中的病人朱莉亚诺有鼻塞、偏头痛以及膝盖疼等老毛病，来雅各布森的诊所里接受针灸治疗3年。雅各布森每个星期要看45到60个病人，几乎全部都是西方人。
Now they come for everything.
现在美国人什么病都来看，减轻疼痛是主要的目的，看不孕症的也很多。
近年来，由于美国部分医疗保险已经将针灸纳入涵盖范围，美国人寻求针灸治疗越来越普遍，疗效也获得广泛的认同。
I used to get a lot of migraines.And I would have to take
我过去经常会偏头痛，一痛我就吃西药，现在我不吃药了。而我的鼻子经常会鼻塞，现在我也不吃抗组织胺或减轻充血的药物，就靠针灸治疗。我的整个针灸经验是非常正面的。
Some doctors in those days, you know, they didn't take it seriously. So now
有些西医师过去不重视针灸，现在他们经常为我介绍病人，这也说明针灸越来越被西方医学接受。
雅各布森拥有纽约州的针灸师执照，毕业于位在纽约米尼奥拉的纽约中医学院。这间在1996年成立的学校曾被美国独立网站 thebestschools.org 评选为美国最佳中医学校第9名。在全校约150名的学生中，有40%左右是华裔，20%到30%是韩裔。 另外 30% 是西方人。陈叶梦博士是中医学院院长。
当然中国人学中医，对于这个中医的哲学、中医的这种方法的理解比较好一些，但是呢美国学生呢，他们更注重这个中医的一个原始的思维。
贾斯汀·维诺科是一名按摩治疗师，是纽约中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
Right now, specifically, I'm studying the auricular acupuncture, so the ear points, in a class called.
现在我正在研读耳针的疗法，耳朵的穴位，课程叫做进阶刺针手法。我对这还很陌生，我们还在学习找出正确的穴位以及耳朵的各部位。
马丁·希尔伯特是教这门课程的老师，也是中医学院门诊部的主任，有20年针灸师的临床经验。
The awareness is growing. I have people that can call me up and they already say, "Oh, I have."
对针灸的认识一直在成长。有些人打电话给我，一开头就说我的肝经有问题。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上网做了些研究。虽然他说的不一定对，但是他们已经知道经络的名字，这让我觉得很惊讶。
目前在美国针灸界大约有30000多名执照针灸师，其中华人占不到30%，算是少数民族。让西方学生兴起学习针灸的念头，成为针灸师的原因有哪些呢？
I was motivated to come learn acupuncture as it was the most prevalent alternative medicine.
我想来学针灸的动机是因为它是在美国最普遍的替代疗法。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最整体的行医方式。
The most holistic way possible.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holistic type of approach to life, and
我一直对整体全面对待生命充满兴趣。期间，我对美国卫生保健系统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来学针灸。
一般说来，美国人开始认识针灸可以回溯到1971年，当时知名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在中国访问期间接受了阑尾炎的手术，
手术以后出现了一个有腹胀啊这些症状，所以呢就请了一个针灸师帮他扎针，改善了这个症状。他本来没有参加针刺麻醉，但是呢他看见了周围的病人他们有针刺麻醉，所以他写了一篇报道 My operation in Peking， 我在北京的一个手术，然后介绍了针灸。因为他是大牌记者，所以他的从北京传真过来的那个文章是放在头版。
这篇报道开启了针灸在美国缓慢但稳健的成长路途。40多年后的今天，全美国仅剩下6个州还未确立针灸的合法地位。与过去相比，如今美国针灸师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但还是无法与一般医院里的治疗师相提并论。詹姆斯·贝尔是学校的行政主任，教授经络与穴位课程。
Right now, the main degree that people get when they become acupuncturists is master's degree.
现在美国针灸师的学位都是硕士，但未来10年内将会有变化。最终，针灸师就像脊椎按摩师一样，都是博士学位。
针灸在美国医疗体系的这个地位，从完全在体系之外的，它叫替代学 （alternative medicine）。到一个补充，碰到一个门边上，现在是踏入这个门，成为这个医疗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它的这个作用跟整个医疗体系的这个成分会越来越增高。
比起针灸，中药的命运则完全不同，目前还没有立法保障。张礼邦是纽约中医学院的首席顾问，也是知名的中医师，他说出了问题的症结。
中药呢，对于每一个中药里面的化学成分里面可能的有毒成分等等的，没有一个很详细的内容。美国人也知道他们那个科学的，说的难听的有点刻板的，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吃啊，不能吃的，所以这个阻力很大。
在美国的某些地区目前已经开始尝试种植中药植物，这是否意味着中医的命运出现了扭转的契机呢？
中医的地位在美国会有提高，但是有很长的路可以要走。
中医针灸的舞台持续向全世界延伸，虽然美国华人针灸师的数量远远少于其他族裔，但是因为针灸疗法而受益的美国人 并不会因为针灸师不是华人而减少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感恩。不愿意在镜头前露脸的苏珊就是一个例子。
What we refer to as alternative medicine, but it'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used for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我们所指的替代疗法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医疗方式，它疗效是经过证明的，因为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感谢那些将针灸传入美国的人们，让我们的病痛可以因它得到痊愈。
2014年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改名为国家补充与综合健康研究院。针灸在美国已经更进一步成为综合疗法，而不再是过去的替代疗法。
在美国首都举行的第27届华盛顿环境电影节上，有100多部电影在25个不同的影院放映，其中很多影片警示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比如恶劣气候增加、海平面上升和生物多样性消失等问题。
Humans go from being participants in the whole earth to being a dominant feature.
人类世是在第27届华盛顿环境电影节上放映的100部电影之一。这部纪录片展示了人类对地球的影响。
It is such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way the Earth is behaving that we need to communicate that as powerfully as possible to everybody.
欢迎来到索多姆，也相似地记录了世界上最大的加纳电子垃圾填埋场。垃圾场中充斥着有毒烟雾，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电子设备被儿童和青少年拆解。在鲨鱼海洋灭绝中，已故电影人罗伯斯图尔特展示了非法捕鱼如何威胁到鲨鱼的生死存亡。
We're killing up to 150 million sharks a year.
Sharks are now renamed and fed to us. Pet food, livestock feed, and even in cosmetics.
We depend on other species for survivalRemoving sharks is removing part of the framework that allows life to exist on land.
History was saying that we absolutely had to have perfect grasp.
在地面作战中，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安德鲁·尼斯克提出了关于化学物质影响健康的问题。这些化学物质用于维护绿色无杂草的高尔夫球场、草坪和操场。
因为草甘膦而年年春除草剂就是含有这种化学物质的品牌之一。
尼斯克说，到目前为止，两名与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做斗争的原告赢得了针对除草剂年年春制造商的数百万美元的裁决。
这是一个有趣的分水岭，人们开始意识到草坪、公园和花园上的植物都不是有利于健康的。
电影制片人本·马斯特沿着美墨边境的格兰德河长途跋涉1200英里，在边境墙考察墙对环境和当地牧场主的影响。
Is the border on the river, or is the border at the wall?
Without the water, we can't operate.
We need strong borders. We have to stop.
我们需要强大的边境，我们必须制止毒品、犯罪和犯罪分子，我们必须制止所有这些高墙能阻止的事情。
马斯特斯对美国之音说，沿着格兰德河，特别是在下游修建一堵墙，将切断许多被困在河一侧的动物的水源供应，而且还会改变这一地区的生态构成。
They're building it through some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s.
他们在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建造了这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栖息地，是鸣禽、蝙蝠、蝴蝶迁徙的主要通道。所以从局部来看，在这一地区建墙会造成相当大的栖息地损失。
There's some pretty substantial habitat loss from the enforcement zone.
随着火灾季节的临近，亚历克斯·贾布伦斯基的纪录片《荒野》大受欢迎。他记录了荒野消防员长时间的托运设备和攀登山脊灭火过程中的艰苦训练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贾布伦斯基必须和其他人一起训练，并且取得消防员执照。
你听说过火灾，但在有人死亡之前，你不一定听说过消防员。所以我真的很感兴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能否在新闻里讲一个关于火灾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到野火的镜头，你会停下来想一想那些真正在和野火浴血奋战的人。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ere's a good chance you have heard this Lady Gaga song. What is Lady Gaga singing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phrase.
I am having a hard time knowing what Jane is feeling.
I get what you mean. She has such a poker face.She never shows her emotions.
A poker face is one without expression or emotion. The saying comes from the card game poker, where players don't show any reaction to the cards they are dealt. Sometimes people use poker faces when negotiating a business deal. They want to look strong and not give away emotion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When you hear this American idiom, are people just talking about eating or something else?
Food for thought.
How did you like that book I gave you to read? Did you finish it?
Oh, yeah. No, I loved it. It really gave me food for thought.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gambling.
Food for thought. It means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something.How did someone dream up this saying? Well, just like the mouth chews on food, people say the mind can chew on thoughts. Something that gives you food for thought makes you think. It can be used casually or in a business conversation. This idiom has been around a long time, for about 200 year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Check out our website,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Here's an idiom that seems to make no sense.
Fly by the seat of one's pants.
Say that again? How can someone fly by the seat of her pants? Let's listen.
How are we ever going to get this project done at work?
I have no idea. At this point, we are flying by the seat of our pants. We don't even have a plan worked out yet.
Flying by the seat of one's pants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a set plan going forward. This phrase comes from the early days of airplanes. Pilots did not have much technology to help them know where they were or where they were going. Pilots had to depend on their judgment and their brains, which is what flying by the seat of our pants means today.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么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站在田纳西州加勒廷市的纳什维尔公路上，我们一会儿要见见名人巴士司机学院的创办人齐普。他虽然在大巴旅游业的事业有成，但从不想退休。他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办起了一个独特的训练项目。我们这就去听他的故事。全美大巴行业有大约3000家地方和地区性的大巴公司。要成为包车大巴的司机，需要接受1到3个月的培训，考取商用车辆的驾照。齐普热爱音乐行业，但是他在纳什维尔努力尝试一番之后，决定既然在音乐上胜不过他们，就跟他们一起走，为他们开大巴吧。好吧，齐普，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想聊一下你是怎么样个人，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和经历好吗？
好的，首先我从来没有干过真正的工作，我从16岁就一直在音乐这一行里混。
恭喜你，
谢谢你。1980年我搬到纳什维尔，就为乡村女歌手唐纳法歌伴唱，最后呢我就为她开大巴，我会开大巴，之后我给她安排旅行、开车，还为她安排演出。开着大巴有一阵子还想重新做个歌手。你听过曾经做过这首歌吗？
听过。
我是从来没有。
我看出一些规律了。
是吗？
驾驶大巴的事儿。
一点不错。在80年代末，另一个家伙和我给一个有4辆大巴的人开车。有一天他对我们说，我不想干了，如果你们要买这2辆大巴，我就业主贷款。
嗯，不错嘛。
就这样我们突然做了老板了。从那以后，我最终把合伙人的股份买了下来，把公司发展起来，成了全美最好最大的3个大巴租赁公司中的一个。在我掌管大巴公司的期间，我大约每个月要接到灰狗大巴司机、季节性大巴司机和卡车司机打来的20多个电话，问我怎样才能给明星开车。
是吗？
我退休卖了房子，但我还要找点事儿做，跟得上这个行业的发展，我想我可以办一所学校教教这些家伙。原因是我在这一行这么久，熟悉所有的业主，他们都知道我要是给他们推荐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一定能用。我呢需要在那儿辅导这些家伙，给他们找到工作后继续辅导他们。
嗯，谈谈你出售公司的事儿，买卖不小吧？
当时公司有50辆大巴，这个买卖相当大。
他们价值多少？
100万，上下差不了多少。
是的，我可以算一算，一辆
就是这样。
对，你干得不错，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绝对的。
为什么一辆大巴要100万美元？我只是有点好奇。
大巴本身值50万，车内全是按照客户要求定制的，定制也要收费。
定制部分的价格行业是有标准的。
大体上是这样的，但是我说过，我们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车内所有的东西。
车里面有什么最邪乎的东西？
嗯，旋转鞋架、录音间。
我在公路上见过人们用过。
只要能放进这个空间，什么东西我们都做过。
是的。
他们会把东西给你装起来，比如热水浴缸，他们就能给你装好。
要求很多呀。
是，要求很多，跟你打交道的人都想得到最好的东西，他们期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完美的。但说起来，生活并不完美，一般是夜场演出结束后，乐队收场，大家把东西装上卡车，我们就开车走，连夜赶到下一个城市。如果要出问题，往往都是在凌晨2、3点。从来没有一个旅行经理在凌晨2、3点钟给我打电话，说我活干得多么漂亮。
旅行大巴司机，人们对你们有很多议论，你们这帮粉丝争着开车，不过是想跟那些音乐家和艺术家们泡在一起，真相是怎么回事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真相是，这个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但只是一个工作而已。乐队并不喜欢看到他们的司机在后台看演出，他们知道晚上要连续行车10个小时，他们会去睡觉，但希望司机是清醒的，所以他们希望司机回酒店休息。
如果你想做一名专车司机，你的行车档案里就不能有任何严重驾驶违规的记录，否则你要想找一个好的工作机会就非常的渺茫。你学校办得怎么样？是否需要什么认证？在哪儿找到办学的地方？如何招生？给我讲讲办学的过程好不好？
很好，这不需要认证。过去从来没有人通过正式方式教娱乐界的司机如何开车。
没错，没错。
据我所知，这是一个特殊行业，毫无疑问。起初呢，我有一个合作伙伴，他叫坦迪·莱斯，他给音乐家们办过一个类似的学校。我在大巴业务方面的有经验，对大巴和司机都有了解，而他有进行各方协调的经验，所以我们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做些公关活动，最初阶段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来了不少学生，第一节课有13名学生，很多是卡车司机，他们在理解和适应方面都有些困难，因为他们对拉人还不习惯，人会发表意见，会参与驾驶，而草莓是不会跟你说话的。
看样子他们的内阁有点内向是吧？
是的，我不是说卡车司机很糟糕，只是说他们学习时间更长一些，他们的适应速度比较慢。坐在车里的艺术家会说，我想在这儿停，我要去那儿，我不想做这事，很多人对此不太适应。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学习就是个性或者心理的训练，对吧？
太对了，就是这样。平稳驾驶就需要很多的训练，稳当，不需要急转弯，刹车过猛，加速过快。夜间行车，大多数时候大家都困了，你要尽量让大家睡好，他们起得比较早。这些人多次提醒你早上8点叫醒他们。这些家伙白天要工作一整天，一直到晚上2点把所有东西装上车为止。
哇哦！
他们要在大巴上睡上几个小时，让他们睡好是你的工作。我们希望司机来的时候至少要有3年商务驾驶经历。
是的，你们并不是一个卡车司机学校，你们教授的是为名人驾车的微妙之处，主要是巡演。
是的，你讲得很好。
学生上课的费用是多少？
学费是1000美元，上4天。很多人对我说，你们怎么能在4天教会一个学生？我们是不能，但是在这4天里面，培训的强度很高。我敢说，没人会比我们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
你知道还有其他的名人大巴驾校吗？
据我所知，还没有，一点也没有。
垄断了市场。只有6个州现在要求大巴配有安全带，虽然统计数字是这样，但新出的大巴多达80%都安装了安全带。对于你来说，起步的生意有多大价值？我的意思是，你有47辆大巴需要司机，起步的服务有需求吗？
绝对需要。我们这个行业跟一般有座位的大巴和卡车司机还是很不一样的，它差不多就是一个名人俱乐部，你要对它的一切非常了解，对它的运作方式非常熟悉。刚来的人对业务运行方式不太了解，对自己需要做什么也不了解。
我热爱我的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的原因是我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得到这份工作，这本身就很了不起了。只要吉普叫我，我什么事都愿意做。他们有事就叫我来学校讲讲，如果我在家，我肯定是会来的。
给他们讲些实际的经历好吗？
当然是给他们讲些真实世界的经验。就像我说过的，不是所有的经历都亮丽精彩，还有一些经历并不咋样，总会有些人比较难处。
你越是能够调整自己的性格，适应各种音乐和娱乐，从长远来看，对你就越有好处。
非常感谢，
感谢你来到纳什维尔，与我们名人大巴司机学校的人交谈。
创业的方式有100万种，但起步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回顾一下，他创业时银行存款有1万美元，信用分数是687点。 创业第一年的销售约5万美元刚刚持平，他创业时只动用了4000美元的存款。齐普用来描述自己创业成功的词儿是坚韧不拔。毫无疑问，齐普有着把生意领上成功之路的驱动力。你不能只是坐在一个地方转轮子，你应该让自己的梦想挂上档，不到目的地就不停止。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名人大巴驾驶学校》。我现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我们要跟服装公司为自由而制作的创办人唐恩谈谈。这家公司的雇员都是贩卖人口的受害者，我们这就去听听他的精彩故事。贩卖人口就是人口贸易，并不一定是说人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据估计，2010年贩卖人口在国际贸易中所占规模达到316亿美元。唐恩是一位坚定的人权倡导者，他承诺要尽一切力量帮助贩卖人口的受害者。他决定创办一家公司，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要帮助许许多多在这种可怕罪行中幸存下来的人。给我讲讲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叫唐恩·曼斯基，以前叫唐恩·威廉姆斯，我来自圣路易斯，喜欢国际旅行。我在中国生活了10年。
上过大学吗？
上过。
读什么呢？
读小学教育。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中国，然后在那儿教了几年的英文。之后呢，我在北京国际教会担任项目主任。
那么你的汉语很流利了。
我会说普通话，你听得懂吗？ The
things that I did. 我在中国了解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给我创办为自由而制作公司奠定了基础。我开始真正了解到女孩子的地位低下。要是到了一个像中国那样不重视女孩的国家，我就会去孤儿院看一看。然后我就发现那儿到处都是被遗弃的小女孩。我听过一些故事，见过一些被人从贫困村庄带到大城市的孩子。带他们出来的人，他们叫他们大叔，那个人就把这些孩子当作奴工使用。
谈谈性奴交易吧，它是怎么影响你的？你的努力，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来自什么动机呢？
实际上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叫做国际正义团的组织，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拯救妇女。他们做过一个报告，有一个记者到柬埔寨暗访，他去打听贩卖女孩的情况，有人给他带来几个女孩，他们说都是10岁，但是看上去也就是6、7岁。给他们10个美元，这些女孩就会给你提供口交服务。我看到7岁的女孩被男人当作性玩具的时候，我就想，我能做些什么呢？这么邪恶、这么错误的事，我自己是生活在圣路易斯，我怎么能在柬埔寨发挥一点影响呢？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个事情压在我心头有好几年。后来我应邀去印度做研究，亲眼见到一些被人从家里带走，卖去当性奴，后来又被拯救的女孩子。
把你决定参与其中的全过程给我讲讲。
怎么说呢？事情是一条裤子开始的，这就是我唯一能给你的答案了。我是在泰国看到这些裤子，超级舒服，我非常喜欢。我从来没有在美国见过，我想我要买一些这种裤子。这是渔民裤，我穿上这种裤子不管到哪儿都会得到女士们的称赞，在咖啡店、医院，所有地方都有人称赞我。女士们会走上来说，看上去好舒服，我想我可以开一家卖这种裤子的公司。
你卖裤子的筹备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起了一个公司名，叫做为自由而制作，我觉得非常贴切。我跟设计师讨论，跟服装业的人讨论， 渔民裤很宽松，
对，
很舒服，但是后面显得过于松松垮垮的。我们于是对这个样子进行了修改，因为裤子后面太松垮不是什么好看的事，不好看，所以我们就修改了款式，改变了款式的名称。我们的裤子实际上叫做克雷布里斯，它的意思是创造美好的生活。
你对唐有什么看法？为自由而制作的整个产品系列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和发展关系的情况。
我是在唐恩赢得我们的项目经费之后才知道他的项目的，我读了他的故事后和他见了面。我想在此之前我还没有为任何一个销售商流过泪。他讲了他的故事，我们在这里都是为了谋生。不过如果你能帮助别人，特别是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我们要尽力而为，跟他合作。另外他的产品是很好的。
你来之前对于这样的裤子有什么了解？对有关的历史和社会影响是否有所耳闻？
我听说过为自由而制作这个品牌和它后面的故事，我很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参与帮助那些深陷贩卖性奴活动的年轻女子。我非常支持这个救助行动。
制定商业方案的时候，不要忘记对利润最好低估一点，而最后得到一个惊喜，而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到后来失望。
我们国家存在贩卖性奴的问题，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阿奇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机会，把赚钱跟社会福利结合起来。为自由而制作公司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并保持下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过这一努力不但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也使得圣路易斯生命鹊起，他找到了一个拯救妇女与水火的办法。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责任程度问题，也是你们机构在决定是否提供资助时必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为自由而制作公司的管理团队非常强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个行业里还有一些其他人与这家公司一起工作，他们见证了为自由而制作公司的品德，对这个公司的投资是经过充分讨论才做出的决定。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空间，但是唐恩是我们阿奇基金会也是他自己公司的一位杰出的使者。唐恩工作呕心沥血，希望能帮助这些妇女改变命运。
这一条为自由而制作的裤子，如果我要给我太太买一条，哎，我已经买了，那么裤腰该怎么扎起来，该怎么学？你每卖一条裤子都要去买主的家吗？
是，我去了，我给他们示范。我先给你展示一下，然后告诉你怎么做。这是一条渔夫裤，要这样系裤子和解裤子。我们的裤子是为自由而制作裤子，但它跟渔夫裤其实是一样的。这是腰带，在裤子后面，穿裤子总是从后面开始。
好，
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遇到，他们开始穿裤子总是想先拉住前面的绳子。一个号码可以适合所有人，你胖五磅、瘦五磅都无所谓。
是，
这可以叠起来，然后把这里系起来，这样就成了。我做的是系一个结，挽成一个结，一个圈，嗯，就这样。然后把这儿掖进去，掖到上面一点。我不想让这个带子在那儿晃荡，然后把它朝下卷一圈。
服装公司创办之初，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人是自己的服务对象，要建立一个适合许多人的品牌难度不小吧。你见到唐恩，知道了这个情况，也了解了他们的目的和事业的时候，你最初想到的概念是什么？你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真正喜欢的原因是能够看着我太太成长，看着她发展，凡是对他事业发展有帮助的东西对我都是很重要的。他心中挂念的都是那些没有人为他们讲话的那些人，这让我感动不已。
为我咨询的人说，你做这件事要很多钱，大约要100万美元，我想我做不了。起先的方案是在印度找一家好的工厂生产裤子，销售裤子，然后拿出20%的纯利润用于生活技能和职业培训，但我们连在印度拿到一个小订单的钱都是不够的，我们只有1.2万美元， 所以被迫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攥住这点钱，直接弄到更多钱，二是找其他方式生产裤子。我与一个中心有些关系，是泰国的一个恢复中心，从性奴贩卖活动中获救的妇女被安排在那里接受咨询和教育。这个地方很安全，妇女们可以学习生活技能，他们在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学习缝纫。我说天啊，他们在学习缝纫，他们为我做了好几条裤子的样品。做样品的不是中心里的女孩子，而是毕业生，他们一旦毕业就要工作养活自己，他们就需要有尊严的就业机会。我们在这儿能够帮上忙，他们为这个项目工作，为我们生产裤子。我们的 T 恤衫实际上是在加尔各答一个类似的中心生产的，那儿的工人也是幸存者。我们把包的样式和其他不同产品的样式搞定，由女工缝制，他们也在养活自己。
你们单件的效益如何？这样做能赚钱吗？
我们现在的价格水平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很快实现盈利的。我们可以找一家血汗工厂，只支付我们现在成本一个零头就行，但是我们追求的是有尊严的就业，我们要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把他们驱赶到贫困中。
在当今的世界上，很不幸的是，如果生产过程每一步都要保持尊严，那么利润空间通常都会缩小。
是这样的，
很不幸。
我们还要反馈20%的利润，所以
你们的工作很不容易。你晚上睡得很好吗？
是的，是的。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唐恩女士的办法是什么？我们回顾一下，她开始时银行存款约50美元，信用分数几乎满分800分。她用个人存款、阿奇基金会贷款和 Indiegogo 投资公司贷款办起了为自幼儿制作公司。第一年公司亏损500美元，不过她本人希望能够在2014年实现盈利。她说，做成生意的关键词是激情。唐恩改变世界的激情给了他一个梦想，要把自己的公司建设成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的服装公司。在我看来，唐恩通过精心缝制，公司的生意已经变得有模有样了。如果说同样的事情你也能做，这并不离谱。唐恩早晨醒来之后穿裤子一次也是进一条腿。要获取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Made for Freedom。
人不能害怕失败，否则就寸步难行。我们都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美国有一种文化，就是人们喜欢做新事，做不同的事，做前所未有的事。我们最终要做的事情是问问自己，这是不是我们很想做的事情，与世界共同分享这一原则，听一听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我们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并获得继续做事、面对更大风险的动力。但是最终呢，失败消失了，被遗忘了，而成功则成了人们更为痴迷的东西。On startup. Yeah, that's another option for you. Seem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Wrong?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这是美国之音的